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每逢来到你面前，我们充满感恩，因为我们就是你所拣选的，透过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主，我们知道我们当儿女的就是要信赖你，要信靠你，亲近你，因为你是良善的父亲，我们要感恩。谢谢主，谢谢主，按你的形象，按你的样式造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跟随。我们也祷告，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做什么都要讨你喜悦，做什么都寻求你的旨意，因为你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落在圣灵的手中，愿圣灵透过你今天的圣道对我们说话，使我们信心成长起来，更像耶稣，讨神喜悦。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十九章了哈。那十九章又再次讲到一件事，就是要单单听从神的话，要单单听从神的话。昨天你看到十八章讲到这个窑匠跟泥土的关系，窑匠代表神，所以他在第六节讲到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说以色列家，以色列家，神不断的呼喊，不断的呼喊，盼望他们知道他们在神的手中是好的无比，好像泥巴一样被窑匠所雕塑，然后塑造成各种器皿，要被神所用。只要继续在神的手中，在窑匠的手中，窑匠已经会把它雕塑的合他心意，被神所用。所以我们是一样，我们是丰富家，每一个人都要被神所雕塑，每一个人只要做一件事情，要长留在神的手中，不要离开他。他雕塑的一定都是 special 的，是特别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所以不要是只是羡慕别人，因为就像窑匠一样，他雕塑的这塑造的这个泥出来的这些器皿绝对不一样，只要顺服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十九章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原来在犹大家里面，在耶路撒冷城当中，在神看起来就像器皿一样，这器皿呢是被雕塑出成型，然后被酿在那个地方，然后经过烧烤，然后烧窑，这样子过程中就变成一个器皿了。那器皿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的，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到新约，在大户人家有许多的什么器皿，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你看器皿是神雕塑，但是这器皿却活的器皿，但是所以讲说人若自己，代表呢上帝创造人却有自由意志，人要做他该做的本分，神有做他做的部分，但是人有人的本分，人必须要选择自己，然后呢才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就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神不是造出 robot， 他不是造出机器人，他是造出有自由意志的人，这是最宝贵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神尊重我们的选择，所以读圣经讲到人若，人若就代表神在告诉大家要正确的选择。好，我们看到这边哪几段来一起来读哦。今天总共十五节，那是神的话非常的宝贝。我们从第一节到的第五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一段，一起来读呗，请来。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
瓦瓶，又带百姓中长老和祭司长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都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听耳鸣，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其所起的意。
好，这边第一段，这边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看耶利米昨天神对他说话，神用比喻跟他讲话之后，他心里面明白得很。接下来神又继续对他说话，他的说话方式昨天已经学到的，神会直接对人心说话，神也会透过环境处境来告诉很多真理在当中。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给我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再来对神的灵的引导要敏锐。我们千万不要像犹大人很迟钝， 上帝已经讲在讲各种方法，盼望他们能够醒过来，但是他们就很迟钝。为什么迟钝呢？因为信已经硬到一个地步，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刺透。这个坏到极处代表说我们对神很遥远了啦，对神不敏锐了，很这个好像长茧，耳朵长茧一样，听也没有用，挖也没用，已经都是塞住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人心败坏，到最后根本是完全没有对神没有感觉，无解的。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像耶利米是另外的，他对神的灵非常敏锐，对神的话的带领非常敏锐，神一感动他就去做。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操练，听了去做，就知道印证你所听的是真的，听了去行，上帝的话会第二句再给大家。这个就是上帝操练耶利米的方式，愿我们也是如此来学习。好，你看到十九章第一节说，神又开始对耶利米讲话，耶利米，耶利米，神对你说，你要去买窑匠的瓦瓶，把门圈起来。原来神要告诉他，昨天你去到一个地方，看到窑匠在这个弄泥哦 ，OK， 在雕塑这器皿。这边现在呢，你要跟窑匠说话了，说什么话呢？你跟他买个罐子，买个瓶子啊，买个瓶子、罐子都好，但是要付代价，你要付上代价。原来我们看见，我们要做很多神的事的时候，有时候要付很多的代价的。好，这边说你要出点钱买窑匠的瓦瓶，你要付上代价。买了瓦瓶，现在做一件事情，把它带到长老面前，那邀请长老。这长老讲到犹大的长老两类的长老，第一种类叫百姓中的长老，这个是 leader， 他们专门在这好像牧羊人在牧养群羊的，他们是治理的一个 leader， 是长老。另外呢，祭司中的长老，这是管理什么？祭司，管理信仰，管理敬拜的。所以这有两大类的长老，一个是牧养的长老，治理的长老，另外呢是祭司的长老，是管理信仰的长老。这两个呢都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他们呢已经走偏走失的，都去拜偶像了，整个呢弄得整个全地七荤八素的。这个两个 leader 两类的 leader 呢，神要对他们说话，但是你现在怎么让他们知道呢？你跟他讲他不听的啦，你用比喻跟他讲啦，用直接用比喻，用直接用这个实境给他看，让他知道，哇，你们以后就像这个做什么呢？这个完整的瓶子会被打破，打破之后会丢在一个地方去，完全是没有机会再回来的。这神讲出重话了，让 leader 要看清楚，听清楚，回转过来，还有救。其实神要拯救整个犹大国，所以要透过这个方式。好，他说你要去，现在带着你买的瓶子，你很珍惜，因为你买了嘛，你很珍惜，你真爱嘛，所以你带在当中，我要告诉你做什么事，但是呢现在不告诉你，你去找他们就对了。我相信这个耶利米要打破那瓶子的时候一定很舍不得，因为他出钱嘛，他出了钱可能蛮高的，现在买了之后没多久要把它打碎，神没有先跟他讲，你去了我才跟你讲。好，所以你看到吗？神做事真的让我们不明白，这就是以赛亚书讲的，他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我们只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就越来越明显。好，接下来第二节，出到了新勒子谷。好，什么叫新勒子谷呢？它是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南边的地方，它有一个很深的山谷，那个地方呢是专门收集耶路撒冷城所排泄的这些排泄物，再来呢就是那些垃圾都丢到那个谷当中，那个谷就今天预表了什么呢？预表了地狱的入口，很多垃圾就在那边焚烧。所以你等一下会读到另外一个词在当中，这个叫做妥菲特，这个字妥菲特这个字就是什么呢？翻译出来就是这个燃烧或者焚烧之处，因为在那边烧垃圾嘛，是这个地方。所以新勒子谷呢，它就是在倒垃圾或者是这些排泄物倾倒整层的那个山谷就在那个地方。那新勒子谷，这个新勒子翻出来意思就是悲叹万分，悲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很臭嘛，很脏嘛，所以大家就看到那个就会走，不会那么久留，只是倒个垃圾丢那个地方，那新勒子谷。这个预表什么呢？预表悲叹的地方，就是完全绝望的地方，人都不想去，很臭，很脏，很热，很焚烧的地方。有人说这预表地狱的入口， 预表地的地方。好，这讲到说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呢，你要去那个地方，去到新勒子谷哈尔西的地方。好，哈尔西就是什么？就瓦片。原来哈尔西瓦片代表说这些啊造不好的这些瓦器，把它打碎之后怎么丢嘛？啊，哪边丢呢？要送到这哈尔西的地方，丢在那个地方。这个泥匠所塑造出来的，把它烤好的瓦器，哇，不喜欢了，怎么办？也不能再重新变成泥啊，它只能打碎。打碎的时候要送到的地方不能乱丢啊，要丢到这个叫哈尔西的地方。所以这在预表说，上帝其实是非常的伤痛，要把你打碎了，打碎之后会丢到的地方，丢到新勒谷，会丢到哪个地方？要丢到这个地方是充满火的地方。预表说，今天请注意听，很多很多基督徒受洗就 OK 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乱来都没有关系，不要骗自己。我们要活在圣洁的行列当中，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器皿备用是因为他圣洁，你家里的器皿是不是都圣洁的？什么不洁你不会用嘛，对不对？稍微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赶快洗一洗嘛。如果这个地方有沾了很严重的，你可能就丢掉，你会中毒啊，是吗？神也是如此，不合他所用的他就会丢弃，因为已经告诉你再告诉你了，这地方是圣地，这地方是圣城，里面有圣殿，我的同在，我的居所现在已经就成为污秽之地。难怪神一直警告，盼望他们能够醒悟过来，要离开不洁的情况，不要再崇拜偶像，不要再羞辱上帝的名字。这是上帝的心，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悔改归向神。如果我们走错路了，要回转，在污秽当中要赶快出来，离开猪圈生活，得着耶稣的宝血洁净。弟兄姐妹，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怎么知道你是重生的人？怎么知道你是重生人呢？怎么知道自己是已经重生了？很简单，重生人遇到不解马上就悔改认罪。重生人会觉得哇，对不起神，赶快靠近神，求神来原谅我，求神赦免罪。没有重生的不会有这种感觉，将会辨别了吗？有重生的就会知道，哇，我得罪神，里面有圣洁的铃铛在亮了，亮到你悔改为止。重生的人越是如此，我要越靠近神。但是这一群人呢，他们没有重生，他们很多的祭祀，很多的律法，很多的组织，但是就是没有重生。神再三讲，还是刚硬的不得了。愿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宗教徒，要成为重生的基督徒。好，不然结果怎么样？你看神说要丢到新勒谷去了，要丢到地狱去了，要被焚烧，就在讲这个事情。所以每个人要了解，读经要读进去，也要读出来，直到上帝在对我们说话。好，接下来第三节说，他说什么呢？啊，抱歉，第二节，出去到新勒子谷哈尔西，那个就是到瓦片的地方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好，说什么呢？犹大的君王啊，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把他圈起来，从上到下，神都要对人说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啊，对啊这个人的时候，不要看他高跟低，神要对他说话，我们就说，不管他在社会有什么地位，不管他在社会是怎么样的卑贱，在神看起来都是人，我们没有啊这分高下的，都要对他们分享福音。这表达说，犹大的君王、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很重要，当听谁的话？耶和华的话。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你们拜很多了啦，但是呢，就是忽略那位真正带你们出埃及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他们听了很多的巴力，听了很多很多的女神，听了很多的星星、太阳、月亮，听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假先知的话，就是忽略了当听耶和华的话。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这样子啊？把圣经是最后的参考啊，把神是最后的一个选项啊。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做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决定呢？我们的次序是如何呢？是问人呢，还是问朋友啊，问长者啊，问自己啊，还是问一些习惯的，还是问神？弟兄姐妹，养成习惯， 当听耶和华的话。每一天从读圣经开始。昨天我跟大家分享过的，如果你要进到启示的里面，请大家记得不要只是读经，读经只是基本功夫，要从读进到什么默想 meditation， 要默想，你默想神的话就会进到你的心灵当中，启示就会出现了，你就知道哇那是神的声音了，你就会熟悉那个声音，你就知道这是神对我说话。所以我们不要只是 study 是基本功夫， study 到 meditation 到默想。你看到以赛亚耶利米常常读神的话，他把整卷书读进去，吃了进去，哦，好，很好吃。把这个什么以西结都是如此，但以理也是如此，他们都是考究神的话的人。那默想神的话，神就对他说话。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看，神出现两次，耶和华的话，再来呢，万军之耶和华的以色列人如此说。好，把它画起来。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你们以色列国的元帅，我是你们的统帅，我是你们三军总司令，我就是你们的总统啊！我是带领你们的主，我就是以色列的神，唯一的那位神。要告诉他们，知道吗？我是那个元帅，我不仅是神，我也是统帅。你们要注意听，我说什么呢？他跟长老讲话，他说很重要的，他要说什么？我必使灾祸临到这个地方，凡听见人都必什么耳鸣。我要使灾祸圈起来，这灾祸其实是大灾祸了，不是一般的小小的灾，是大灾，整个国会灭掉的，整个城会被焚烧的，是大灾害来到了。你们听到这声音呢，都会别觉得是耳鸣。什么耳鸣呢？就是非常震耳的意思。因为灾害来到了，灾害来到了，灾害来到了，会很震惊的，会耳鸣的。他讲到这个大灾祸即将来到，临到这地，临到这城，临到君王，临到了百姓。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灾祸呢？哇，你看先知所发的预言要讲这个，哇，这个是会有关于砍不砍头的问题啊。如果你对一个城市说城市要灭了，你要小心啊，你不要乱讲啊。哇，如果没有发生的话怎么样？你会被人家抓去，对不对？你随便乱讲，像这种一说地震就好，你随便乱讲发预言地震怎样，会不会被人家抓？会有，因为这会带来民心的不安嘛。所以耶利米有没有冒着生命危险呢？有，但是他要去讲，因为是出于神，他熟悉神的声音，他要去警告，所以他呢不太容易当的。但是神要告诉他，为什么神要来做审判，元帅呢要来带来这些灾祸呢？好，第四节，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了我。好，把它画起来。原因是主因是离弃神，他不仅是离开，是离弃，把他丢弃的意思。哦，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主因啊，神已经很难过了，你竟然拒绝他，而且离弃他，并且把这个地方看为平常，画起来。这是第二个，为什么神要去警告他们？除了离弃，第二个，把神的地看为平常，把神的地看为普普通通。这个就是人得罪神的一个渐进犯罪的情况。我们会不会如此？把神的恩典看为平常，把耶稣的宝血看为平常，把神的这些怜悯看为平常。提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不要失去那起初的爱，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每一天都要懂得珍惜，不要把它看为平常。好，以色列百姓把这圣地看为什么？平常。我们本来就该得着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了，很自然的了，忘记其实是上帝把祖先从埃及带到这个地方来，你们一点一点什么代价都没有，白白给你的，但是他们视为平常。好，再来呢，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这地我告诉你们要成为圣洁之地。在这个加勒跟约书亚探地之后，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去得地为业的时候，请记得要在当中呢分别为圣， 不要跟他们结婚，不要拜他们的偶像，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有没有讲这个？可是他们全部犯，你看到吗？所以这些都是异教的风俗习惯。我们基督徒一定记得，我们是圣徒，圣洁的门徒，不是剩下的门徒，是圣洁的，一定要分别为圣，不要随波逐流，入境随俗，不可以这样做。我们的文化就是基督的文化，要分别为圣。我们的中间，我们的台湾太多太多这些异教文化了，不要入境随俗，不要看为啊都是文化嘛。所以就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啊，去看看转转，都写的文化局、文化文化一堆啊。去看看，我们跟同工去看，哇，看来看去都是庙啊、神坛啊、教啊这些东西啊。你觉得是文化吗？什么叫文化？杨新荣牧师讲的很简单，大家都在做的事叫做文化，大家都在做嘛，那就是文化了。大家都在泡咖啡嘛，那就是咖啡文化嘛。大家都在泡茶，就泡茶文化嘛，对吗？大家都在拜嘛，拜什么呢？拜这个老妈妈嘛，就是文化咯。所以 台中的文化是什么？每次个象征就出来了。高雄的文化是什么呢？是跳那个东西的，有吗？这个有，请记得，不是大家都在做，我们都要做。我们要有基督的文化，真理的文化，不要看为平常。所以我们现在少数，但少数是关键的，会影响。好，所以我们要起来常常祷告，愿神帮助我们来扩展神的国度，要把天国的文化带到地上。你要常常祷告，常常传福音，活出天国人的样子，把天国文化带到这个世界，这是上帝给我们在世上的目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哦，他说这些人都啊，这以色列百姓都在这里向不认识啊这个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满了无辜人的血。画起来，第二个是拜偶像，第三个呢流了无辜人的血。除了欺负这些孤儿寡妇之外，很重要的无辜人血是什么？第五节，又建筑巴利的丘坛，然后巴利的丘坛又再讲清楚啊，拜巴利那个是农业的哈，农业的神，叫要丰收就要拜这个巴利哦，种什么要丰收要拜巴利，这是异教的一个丘坛。再来呢，什么叫啊满了无辜人的血？就在第五节下半段，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燔祭我们知道在利未记早就出现了，那个就是要献羊献牛的地方，整只都要烧掉，对吗？他们现在不是烧牛烧羊烧什么？烧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子，圈起来了，不是别人的，是自己的，残不残忍啊？残忍，父母亲把自己孩子献在火堆啊，让孩子哇哇哇哇哇哇叫，然后呢死在当中，你看到中残不残忍？残忍啊！有这种父母亲啊，我们看孩子稍微怎么样被蚊子叮，就赶快要擦药，跌倒就赶快要擦药，不是吗？可是他活活烧死了，你看这个罪重不重啊？重，而且他其实是背后有邪灵啊，对不对？拜巴利背后有没有邪灵啊？有，连儿子都可以把他杀了。这个就是背后的权势，大家知道这个是严重性的。好，你看到吗？这不是我吩咐的，也不是我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意所起的意。所以他对长老讲，你们做这个事都跟我的心意是违背的，我根本都没有告诉你们要做这些事。我要你们的燔祭，我们要给你们素祭，是为了感恩的，不是要烧小孩子的，这是异教的风俗习惯，所以大大的得罪神。所以这个祭拜是可怕的祭拜，也是一个可恶的祭拜，上帝看为可厌恶的祭拜，这是偶像崇拜的情况。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利米要做这些事，要跟长老中说话，所以他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啊，因为长老有权有势要对他们说话。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节到了第十一节是第二段，第六到第十一起来读一遍，请。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
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沙鹿谷， 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害嗤笑。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呼抡，并且人要在罗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
好，这是第二段，来讲到耶和华又说话，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勒子谷，反倒称为沙路谷。好，讲到上帝，讲到日子会来到，日子代表说上帝会使降灾祸的日子来到。上帝现在是警告日子，挽回的日子，要施怜悯的日子，这个叫恩典之期啊。所以你看到上帝的出手都有这些步骤的，他不会随便就打你的，随便处罚你。上帝总是给恩典，上帝先给他们有些警告，盼望他们的悔改，只要悔改，上帝的处罚就过去了，上帝的审判就过去了，因为上帝本来就是要使用大家的。好，你看到这边，这边有几个重点哦。他说什么呢？耶和华日子来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陀斐特刚刚讲过，就是什么？焚烧的意思。好，那个新勒子谷呢，专门在焚烧一些垃圾的地方，那边有极大的恶臭，这谷呢不再成为这个焚烧之处，后者叫新勒子谷。新勒子谷刚刚讲过，就是垃圾的意思，脏乱的意思，恶臭的意思，再来就是悲惨的意思。这两个谷呢不再称为这谷了，就称一个谷更凄惨，叫做什么？沙戮谷。沙戮谷就是屠宰场了，屠杀场了。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人没有地方埋啊。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18个月，饥荒。等一下读到，你看到吗？自己吃儿女的肉，前面是自己献儿女的身体烧死嘛，现在自己吃，你看到吗？还吃得下？你看这父母亲根本像野兽一样哦，完全。请问人心有没有比万物格多诡诈？有没有坏到极处？有啊。狮子老虎会不会吃自己的儿女？不会有。可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你看到这种还可以居住在神的圣城吗？神要不要出手？神要不要审判？如果不审判，那我们就不用拜了啦。为什么？因为他不公不义嘛，他不是好的神嘛，这么糟糕了还不出手啊，那上帝的王法何在？上帝的真理何在？是不是？是。弟兄姐妹，在不法的时代，我们常常就会看到很多的电视不断在播这种大家想看的片，像包青天啊，有看到这些 OK？ 为什么？因为看了觉得哇有希望，盼望出现一个能够为我们判断的一个领袖，对不对？现在要选举了，是不是很多的这些都出来了？哇，我出来就会为大家伸冤，不公不义事，只要我当选就可以了。真是如此吗？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才是唯公正公义的神，他是唯一的。人是变来变去的，是吗？是。我们依靠的不再是政治家，依靠的是这位在宝座上不会改变的耶稣基督，他一定会为你伸冤。阿们。所以不要寄托在人，要在神的身上。好，你注意看来，他说这谷要成为什么？沙戮谷，因为没有地方葬身之地啊，就好像人死了就丢垃圾啊，丢到那个什么，丢到那个新的谷啊，把它当垃圾啊，把那个排泄物就丢啊。那个谷听说很深啊，我是没有去过了，那我听过一些考古的啦，或者去以色列人，没有人想去参观那个了。可是有一些牧师啊，他们对这个很有兴趣啊，就专门去跑去那看，真的是看不到底。 就在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山谷的交界，很深的地方。啊，他们去到那就觉得很脏，不想想去，有冒烟，又臭又脏又乱，啊，真的很像地狱的入口。你看到人死就丢到这个地方去，丢在那地方。在属灵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赌你的性命掉到地狱。你要记得，你被造是要进到神的国的，你被造是要上到天堂去的，阿们，不是丢到地狱。除非你把自己当垃圾才下到地狱去。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我就稍微看一下，说哇，很难过。好像在几年前，有一个人在家里面围炉的时候，然后就放火烧死他家人，然后烧了六个人，爸爸妈妈都烧死。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昨天就已经判定两个死刑。然后呢，你知道吗？在法庭当中啊，还骂法官呢。你他卡这车的，还骂人家，一点回忆都没有嘞，一点都没有，还比中指啊，看到吗？人心恶不恶啊？父母亲烧死，而且都认不出来，就像木炭一样，那是社会事件了。但是我就说，哇，人生怎么那么恶吼，坏到什么极处？哎，谁能试探？被关了判死刑。还会比中指，然后呢还骂人骂法官，恶不恶啊？恶。可是从你觉得他从小就这么邪恶吗？他是渐进的吗？对不对？他可能很多的邪恶念头在那边杀了不少人了，骂了多少人去了，到最后他就觉得整个走。愿神帮助我们，神警告人也是如此。虽然今天是悔改的日子，我们就悔改，今天是得救日子，我们就要得救。阿们。对自己心祷告。再讲一遍，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是神塑造的器皿。每一个人的心就是神在磨塑的那个器皿。请记得，器皿就是要被神用。器皿要装什么，你要做决定哦。你的心就是装满什么样的器皿，是我们要去决定的地方。OK， 接下来看一下，来，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第七节，好，神要工作，神会大灾祸会准许临到的时候，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犹大国啊，犹大国，你们不是很多的计划吗？你们有一个月的计划，两个月的计划，半年计划，整年的计划，要做生意，要娶妻，要什么什么一大堆计划，不是吗？上帝说不用再计划，所有的计划都会什么？落空。你有这个？有。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人，有没有？哇，怎么厉害怎么厉害，忽然间倒在地上的时候，病在那地方，什么都不厉害了，什么计划都没有了。愿神帮助我们，一定要敬畏神，要常常像雅各书教导我们一样，主若许可，我就可以到那个城市做这个做那个。主若许可代表什么？谦卑。做什么事要祷告寻求神。主若不许可，你一百个计划计谋都没有用了，你整年都安排好了，两年都安排好了， schedule 一堆啊，都没有用，因为计划会什么？落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每一天我们在神面前要记得谦卑，主若许可，神就开我们这条路。好，你看到吗？继续读下去，计划计谋落空就是计划，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在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代表说啊，很凄惨的死，好，有刀杀，好，有这些恶者啊，这个仇啊大军的入侵。接下来你看到连秃鹰都来吃他们的尸首，没有地方来埋葬，甚至丢到新乐子谷去，有没有当垃圾烧了？这是很凄惨的耶路撒冷的情况。讲给谁听的？长老听。 这个长老两个很重要的关键人。你看神对关键人说话，对 leader 讲话，盼望他们带头悔改，因为他们带头败坏嘛，要带头悔改，跟他们讲你们要回转。好，接下来第八节，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嗤笑，代表说恐怖万分或是羞耻连连，会有恐怖的事来到，羞辱的事来到，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遇的灾惊骇嗤笑。好，接下来哦，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那个窘迫是什么意思？就是压迫的意思，会有很大的压迫，百姓会在压迫当中，仇敌和寻求其面人在压迫他们的时候，个人要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你看到多么饿啊，闹饥荒啊，这边讲到绝粮压迫都在犹大地，在整个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你看整个国家会变成如此。上帝先警告，告诉这个长老，一个是治理的长老，一个是管祭祀的长老，这两个长老上帝都先跟你们讲，盼望你们带头悔改。但是上帝讲了，到底有没有悔改呢？他说你不悔改，结果是如此。我们看第十节，你要在同阙人眼前什么打碎那瓶。好，刚第一节我们看到耶利米出钱，有没有买瓦器啊？买个瓶子，可能买个罐子也不一定，带去跟长老讲话。长老会觉得你怪怪的，怎么带个瓶子来啊？然后带了瓶子，又带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去，让他们看到这些新的之谷。然后长老看到他好像怪怪，带我来这地方，然后就讲预言给他听。讲完之后，就拿了什么？可能一块石头。或拿一个棍子就砰打破啊！你看到耶利米做这个事件，对长老来讲有没有很大的警惕工作？有，因为他说你们很快就会遭难，像这样子，若不听就会如此，拿起来就敲破。请问瓶子是不是易碎啊？是，在警告啊！原来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很脆弱。外面看起来很好看，看起来都很硬，不轻一击啊，一敲砰就破了。破了之后会不会再回来啊？可以重新再和一和就变成一个新的泥吗？碎了就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后面再加那句话，他讲什么话呢？好，这边来第十一节，对他们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名和这城。好，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在囫囵，这囫囵圈起来，以致不能在囫囵的意思什么呢？不能再痊愈，不能再被医治，不能再恢复，不能再修补的意思。好，这不能再医治，不能再痊愈，不能再修补的意思。哇，就完全是被抛弃的了。我们有没有看到你打破碗跟碟啊？你们可不可以拿来粘一粘啊？再怎么弄还是有水，对不对？对吗？你怎么救起？这瓦器就是救不回来了，是不是？因为它已经破有裂痕。我如果说真的把它粘好，还是有不能用啊，因为那个地方会再破。神在警告犹大民，其实在对这两个长老一直讲，再不悔改，灾难来到就如此，一打碎就灭了。第二件事情，神会打碎他的圣城哦，神会打碎耶路撒冷城哦。请问他会不会击打教会啊？会不会？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上帝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知道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阿们。如果教会里面有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神会不会出手啊？神会的。你看耶路撒冷城他就会打碎了，何况是我们平凡的人。请大家记得，好，但是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没有那一天，我们每一天都要顺服上帝，听他的话。好，再来，他说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这个陀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好， 陀斐特，刚刚讲过就是焚烧之处，好了，丢到那个新乐谷，人直接不用买了，用烧的了，就掉到垃圾场了，当垃圾砍一样，这是非常这个奇特的画面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呢，就知道说神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器皿，每个人的内心就是神的器皿。但是神经清楚告诉我们，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刺，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请问贵重有没有卑贱呢？有，不贵重就贵重之土，卑贱有卑贱之土。但是我们记得，当我们在面对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你要选择成为贵重的器皿。这器皿再讲一遍，就是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就是神的器皿，他雕塑你，一直雕塑，盼望你成为圣洁的器皿。那里面要装什么呢？圣洁要装满神的恩典呢，要装满神的真理啊，要装满神的慈爱呀，要装满神的各样各样的这些好的东西在里面呢，因为它是贵重的，神就会把它放在里面。不贵重的话，神会不会放在这地方？不会。所以我们要记得一句话，这句话我们常常都会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阿们。不要让你的心装满的苦愁苦，装满的苦水，装满的苦毒，装满的抱怨，装满的忧虑，装满的害怕，充满了这些不解怨，里面都是不好的东西。请大家记得，这些都要倒掉，要装满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感恩、赞美、圣洁、真理，要常常祷告，求主给我更多的你，求主拿走更多的我罗，倒掉这些东西，保证你一辈子不一样。从哪边开始？从你的思想，你的心是你的思想。阿们。开始用它，每一天要拒绝脏的、臭的、乱的，我都不要让它进来。你的眼睛是让它进来的主要的，所以你的眼睛要过滤，耳朵也是进到你心里面的，所以要过滤。这两个是关键，看啊，听啊，圣经出很多不是吗？代表说你要过滤，不要什么都进来，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滑的不要去滑，不要只是 curious 滑，好奇就想，你看什么听什么就进到你的 heart。每天要做过滤的动作，好吗？如果你是那个忧郁型的，你要思考你有没有忧这个过滤的过程。你老是想那些负面的，你老是想那些不好的，看到人就想到人的不好，要开始改变。阿们。你一生的幸福就在你的过滤，眼睛看的，耳朵听的，会进到你的 thinking。 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要去负责的地方。 OK， 好，接下来12到15节第三段，预备，请。耶和华说，
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和陀斐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烧殿，宫殿房屋都必与陀斐特一样。耶利米从陀斐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
好，这边是最后一段了。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和陀斐特一样。好，这讲到预言哦。接下来，耶路撒冷的房屋、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画起来，为什么房屋跟宫殿会被玷污呢？因为他们在当中拜偶像，整个皇宫都在拜天象，在楼顶拜， 百姓也是如此，看了天就在拜，看天上的星星，拜这颗星，拜那个星，拜月亮，拜太阳，到处都在拜。你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都是在拜嘛，对不对？甚至国企都很多的这些嘛，对不对？很多的都是星星、太阳、月亮嘛。OK， 人很喜欢拜这些东西啊，天象。好，这些拜起来呢，上帝说会带来玷污。好，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神的殿都是偶像在烧香，所以整个圣殿其实已经变成贼窝了啦。因为只要拜拜那个地方都需要洁净，所以我们有时候来到新的地方要不要洁净啊？要，那个地方也不是要拜什么，特别你如果住屋的话一定要做洁净哦。你那边有没有坛啊、神坛什么的，都会什么？会玷污，所以我们才有圣别礼拜嘛。到哪个地方都要什么？圣别礼拜。你买旧车也是如此啦，二手车挂那些东西也什么，也不晓得是弄什么东西啊，你都要祷告一下。买个土地也是如此，好吗？多做一些很重要，因为只要拜拜就会玷污了，这观念就对了。有拜拜就会有玷污，好啊，只要拜哦才会玷污。啊，如果不拜呢，不会有玷污。但是拜的话，就直接跟灵界有关系了。所以无论是皇宫，一样是变成贼窝了；圣殿也变成贼窝，就受污染。所以要做分别为圣的工作。好，他说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啊，烧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以啊陀斐特一样，就是要焚烧啊。耶和华啊，耶利米从陀斐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来啊，回来站在耶和华的殿当中，对众民说。好，十四节讲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你看到耶利米对谁说预言？对两个长老，对不对？哦，长老就预表整个耶路撒冷城，也包括还有犹大国嘛，对不对？讲到讲完之后，在新的谷就带他们回去了。你看到呢？他敲完瓶子，讲该讲话的预言就走了，走了。请问耶利米的工作就结束吗？没有，他又回到圣城，对谁说话？众人说，代表什么？教导。所以你看到先知呢，会说预言，也会什么？教导。会说预言，也会什么？教导。看重启示，也看重真理。这是真正的先知，他会有启示，他也会什么？教导真理。真正的先知很看重。如果你看到有些先知很准确，没有错，但是不教导真理，也不爱读真理，不要跟随，一定是走错误的道路。他的预言不会离开上帝的话，他一定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所以耶利米是非常好的先知，他说预言也什么？教导真理。好，他回到众人面前就讲哦，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城里啊属城的一切城域，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代表顽固到底啊，顽固到底。好，这顽固到底就在警告以色列百姓啊，请记得，盼望你们哦，还昨天的话还记得，你们要成为你一样在窑匠的手中可以被雕塑，可以被重塑，然后呢可以成为圣洁的器皿。千万不要刚硬到一个地步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到最后呢神讲不听，而且这器皿已经败坏玷污了，怎么办呢？只能敲碎，敲碎之后要怎么办呢？这些瓦片呢只能丢到垃圾桶去了，丢到新垃圾谷去。所以今天你读的时候有点沉重，但是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提醒。讲到什么呢？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上帝就在塑造我们，我们的内心就是他塑造的器皿，我们正在他的手中被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好，但是人的是自由意志的选择，你的思想意念就是上帝的器皿，你要记得要装什么，你要决定。人若自己脱离了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要用的是这样的器皿，所以我们要学会分别跟过滤。第二个，我们要学会听上帝的话。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像耶利米一样就去，要去看窑匠他就去看窑匠，要买个瓶子他就买个瓶子，要去到新乐谷他就去，要找长老他就找长老，要敲碎他就敲碎， 他一路都是顺服，所以他是一个神所用的器皿。愿神帮助我们都是成为神所用的器皿，而且好用、久用、耐用。阿们。我们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第十九章。谢谢主透过你的话来警戒我们，也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效法耶利米一样，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成为先知般的器皿，启示般的器皿，来这个世代分别为圣，把福音传给更多在新乐谷旁边的人，使他们都脱离黑暗，脱离地狱的入口，脱离折磨，进到神的光明的国度。我们要起来单单仰望你。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些沾染的，从眼睛进去的，从耳朵进去的，我们没有过滤的，沾染在我们里面，里面有愁苦，里面有论断，里面有批评，里面有脏乱，里面有苦毒的，求主宝血的遮盖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继续保持圣洁，重生得救。好，帮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来